十多年前，我按照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两节经文讲了一篇关于神教会的讲道。从那时起，我不时引用这两节圣经来强调神教会的重要性和意义。今天我再一次通过阐述这两节经文来研究和学习地方教会的意义和重要性。对于这些关注地方教会的健康和渴望通过地方教会事工得到属灵成长的人，研究学习这一主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这个教会中成长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教会的价值。对于那些对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新人或不熟悉的人，他们需要了解地方教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这个教会成长的人，他们需要知道我们教会的价值。那些在我们教会的新人还有不熟悉的人，他们也需要了解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并学习珍惜和照顾它。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我们的特权。我这么说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神呼召我们到这里来，我不相信你和我聚集在这里是在这里敬拜是一种偶然，是神呼召我们到这里来。我坚信这是神无谬误的旨意，因此今天你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来到教会是神恩典的结果。因此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是神恩典的结果。第二点，有人的意念、祷告、努力、牺牲还有忠心使这个教会得以建立并且经历健康的成长，我们正在享受他们辛勤劳苦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要珍惜和关心呵护他。虽然你和我有一天会离开这个教会，但这个教会必须不断地在这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听到纯正的和健康的福音。因此伤害和削弱这个地方教会的健全、和谐和合一不能使神喜悦，除非我们轻视所有为了满足这地方教会和众信徒属灵需要付出的人，否则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让这个教会出现不敬虔和不属灵的瑕疵。今天我的焦点是按今天的经文关于教会，特别是地方教会，保罗通过教会的三个显著的特征来指导我们关于神的教会。第一，神的子民；第二，永生神的家；以及第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要处理的课题对于当地教会来说是非常普通，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是非比寻常。为什么我们要讲当地教会、地方教会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话题，但是却是十分重要的。也许你们更对于那些超自然的经历更有兴趣，那些信息可能会更让你激动兴奋，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非常非常非比寻常的重要。 第一，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个话题？教导这个信息是必要的，因为有一些诚恳的基督徒并不能完全理解地方教会的价值。因此，尽管他们对主充满了真诚和热心，但他们所做的不但没有造就他们宝贵的地方教会，反而削弱了它。有很多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对于他们所做的非常有热情，但是却不成熟。很多时候，不成熟但热心的基督徒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以对主的热心和热情来造就自己，而不是造就整个教会。就好像这里我们圣经里讲的哥林多的信徒基督徒，他们有非常多的恩赐，比如说说方言的恩赐，但是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恩赐并没有造就教会。所以他们反而使教会产生了分裂、不团结和不满，阻碍了教会对神事工的长进。他们忘记了他们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他们建造他们自己、造就他们自己的时候，反而他们分裂了教会，使整个基督的身体受损。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地方教会是如此的重要。其次，我们对教会的熟悉使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和显著性。我们经常谈论教会，我们会想说，到处都是教堂，到处都是教会，为什么有这么重要？而且为什么就地方教会就那么重要呢？我们一直认为，基督徒在过去2000年一直都去教会，然而有那么多的团体自称是教会，有许多的名称，包括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信义会、圣公会，甚至有一些摩门教人和异端教会，他们也称自己为教会。如果我们不认同一个教会，我们就去另一间教会。甚至那些在一间教会被执行纪律的人，会被在附近另外一间教会所欢迎。当然，罗马教会也声称有管辖基督教会的权利，还有更多的团体称之自己为教会。我并不打算把他们一一列出来来学习。这些所有不同的教会使我们感到困惑。在教会当中，普通的基督徒会质问，为什么所有的教会不能团结一致呢？为什么基督教中有这么多的教派、宗派呢？他们的问题虽然单纯，但意义却重大。牧者们也响应他们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声音，因此有许多教会促进世界教会的统一，这被称为基督教各派大联合的运动，普世运动。我们的问题是，这种运动是否是健康的？在这里需要重申的是，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我们拒绝基督教各派大联合的运动，也就是这个普世运动。如果你和我一起敬拜还没有到10年，那么你或许没有听过我反对基督教各派大联合的信息。总有一天，我将要重新审视这个课题，以便使你能理解。 因为有一些教会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说阿们，因为我知道有许多教会他们有许多的会议还有一些运动，未来要使所有的教会统一，甚至威斯敏斯特信条说天主教是有问题的，有很多教会他们打着神的名义来服侍神，但是他们所教导的也许并不符合圣经。我这里想说的是，普世运动、教会运动是其实是不符合真理的。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谁来决定教会的定义？是谁定义教会的呢？我们如何定义教会？如果是神来定义教会，那么是哪一个教会呢？我们必须知道，圣经一直在常常警告我们关于假教师和错误教导的危险。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真的教会，哪些是假的教会呢？我们如何分辨真假教会的区别呢？如果我们能够分辨真假，我们便可以继续努力洁净和加强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才需要来学习当地教会重要性。第三点，圣经谈到两种教会，我们需要了解和理解他们，因为缺乏对两种教会的认识会导致我们误解我们对地方教会或普世教会的参与。圣经里谈到两种教会，一种是普世性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另一种是有形的地方教会。无论是无形或普世教会，是由各国和历史上各个年代的耶稣基督所有的信徒基督徒所组成，因此不管你在哪里敬拜，或者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敬拜耶稣的人，这些人所有的组合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普世教会。因此耶稣是主，也是这个教会的全体的之首，我们是这个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我们今天到别的教会去，我们也可以称对方基督徒为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但是不同地方和不同年代的教会是由信徒组成，我们这个普世信徒，我们当地教会，当信徒因悔改受洗成为地方教会的会众，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教会聚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成员。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个地方教会的概念，他们认为只有看不见的教会才是教会，只有无形的教会、普世教会才算是真正的教会，所以他们轻视地方教会。他们觉得，哦，我不喜欢这个教会的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不喜欢这个牧师，不喜欢这个长老，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面敬拜就好了，我就不要去教会聚会了。或者另外有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地方教会才是唯一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忽视了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听到在斯里兰卡发生了这个爆炸的事件，我们要为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事件里面受伤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听到也是毫不在乎，也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你也许觉得，哦，太可惜了，但是 我们可能其中有一些联系，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的在意。所以我挑战你们去审视你们自己，当我们在世界各地其他的弟兄姐妹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怎样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关于普世性的教会和地方的教会，第一世纪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学习、团契还有祷告，在一起学习敬拜，因此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当地教会，安提阿有当地的教会，加拉太还有腓立比、哥罗西还有各个地方。希伯来书10:25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意思就是他们是做错了，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而且我们要一起在一起。我们能够成为地方教会的成员是我们的一个荣幸，是我们的特权。就好像我们的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教会，所以我们因为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当地教会的重要性。第二，我要谈到神教会的特点。我希望你们在当地教会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我们需要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拜访的人或者是陌生人，只是来然后走。不仅在教会里服侍是很重要的，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劝勉，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员教会家庭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3:15，来提醒我们神教会的意义。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阿们。在14，保罗表达了他渴望快点到提摩太和他教会那里的愿望，但是他不想拖延他牧养教会目的的重要指示。即使他不能亲自到达那里，他也想写信给他们，把他的教牧的指示还有信息传达给他们。因此他写了这一封书信。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正在学习圣经的这一部分是教会牧养书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理解神的教会及其事工的重要部分，而且是对当地教会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所有的牧师、牧者都必须要了解这本书，所有的信徒也都必须理解这本书，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根据15，保罗说他可能无法在他预计的时间内来去到提摩太那里，但是单言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却给保罗机会写下给提摩太的一些指示。保罗告诉提摩太3真正基督教会的特征。我们从第15中发现，神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教会指神的子民。所以首先保罗在15的教导中表明教会是神的子民。 是神的子民，属神的人。在这节经文中，保罗要提摩太知道应该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事，也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要知道信徒还或者提摩太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事为人。意为家的这个希腊词也意为也可以翻译成一个家庭，或者所有组成一个家庭的人。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个表达，这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是一个神的家庭，所有在神家庭中的成员，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教会是神的子民，是指属神的人。当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个 Hope， 我们的这个笃信长老圣经党长老会，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一座教建筑教堂，而我们说的是属神的人，是神的子民。教会的特征及神的子民在他们之间产生行为还有一个关系，这促使保罗写这份书信给提摩太。因为我们教会是由人所组成的，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关系，人际关系，有很多的相互的行为，相互的交往的一些行为在里面。其次，我们将从经文中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指的并不是普世教会，无形的教会，他是写给当地的教会，是提摩太所在的那个教会。但是提摩太这个人，他仅仅是一个人，他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所以他才要写这封信，因为他受到时空的限制，他不可能穿越到他们的教会去。所以虽然保罗在这里对他指示可以适用于普世性的教会，但是更重要，这里是指对提摩太所服侍的那间教会的地方教会的指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基督徒敬拜的人，我们也必须知道他们所学习保罗的指示，我们也应当学习保罗的指示。第三，我们说神的教会不仅仅是指当地教会的人，还指当地教会应该的基督徒在教会中应当怎样行事为人。保罗写道，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基督徒必须在地方教会中举止端正，这预先假定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行为不当，或者没有应该有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地方教会里怎么行事。这表明了我们基督徒信徒应该学习并且接受训练，知道在教会中行为端正是什么意思，以及了解正确行为的意义。不管我们今天持有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在世俗上有怎样的价值观，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行为也应当不一样。提摩太书三章第六节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里意思是说，初入教可能是指初信的基督徒，或者是没有受过正确教导的长期性基督徒。 为了教导我们，主赐给我们地方会众，以及通过委任他的仆人，如牧师、长老、执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谁都可以委任，并且我们不能委任任何没有受到正确教导的人作为带领的人。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它这是一个指导，让我们知道应该选怎样的人作为我们的代理人。我们一起读一下。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配他们管理这事。注意，被选为耶路撒冷教会七个人之一的先决条件，他们必须在人面前有良好的见证，是一个诚实的人。在希腊文里面，好的见证是一个诚实的人。其他有的圣经版本翻译成有好名声的人、好声望的人。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指他有一个良好的、有好的见证的人。所以这些人执事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他应该有良好的见证，并且获得会众的认可，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和带领人。他们是被其他会众所认可并且见证的。他们主观的评价或者自我推荐并不是选择教会领袖的标准。然而基督徒信徒们根据这种认可，对于地方教会的所有信徒都很重要。他们必须要有值得赞许的见证。不仅仅是你说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就足够的。因为他这里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好名声，并且要被会众所认可，也就是地方教会。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毛遂自荐，而是在其他信徒面前有好的见证。因为其他人在谈论这个人的时候，他也应该有同样的好名声，所以当大家评价他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仅仅是自我的推荐，根据保罗的见解，他们都要需要知道在神家里应当怎样行事为人，他们都应该在众基督徒面前、信徒面前有良好的见证。第四，神教会的意义，既暗示并指示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不应该是孤立的，他们不可将自己与神的子民隔开，不可分开，不可让他们自己独自的自称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团契。而且你们可能看到这些基督徒，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我们不应该是孤立的，我们应该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是神家里的一员。当我们没有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整个基督的身体都受到亏损。 就好像我告诉你们，我前一段时间我的脚右脚有一点问题，每次我踩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疼，所以我想要避免那个疼痛，我就只用我的左脚，然后几个月都是这样。还是四周前我的腰又开始疼了，我有时候腰疼的时候我就吃药啊，有时候用一些膏药啊，我们有些人用一些针灸啊，通常情况下很快就会消失，但这段时间我非常的疼，所以我就去看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右脚疼，然后我就用我的左脚，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更加加重了我的腰疼，所以我的腰疼其实是由于我长期只使用了一只脚所导致的。所以同样在这里，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如果称为自己是神家庭的一部分，那但是他却没有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团契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都会有一点问题。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慢慢远离教会的时候，孤立自己的时候，其实他对教会也是一种使教会受亏损。我们必须要与地方教会的基督徒联合结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在一个教会中合一，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习应该怎样在神的教会中有良好的行为，怎样行事为人。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句话指的意思是，你不能说哦，不要打扰我，我要自己敬拜。你不应该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所以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考虑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话指的是道德行为、生活方式或行为，特别是当我们在神的指民当中，这些行为在神的指民关系当中得到证实和检验。这里提及了神子民当中彼此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是一个团体，这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某种团契，而是为了建立和塑造个人的品格，从而形成一个地方教会。因为神要借着这些我们的相处，借着我们的团契来造就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像他。在我们中有不属灵的人需要变得属灵，有傲慢的人需要变得谦虚谦卑，有心胸狭窄的人需要敞开心扉，有自我为中心的人需要先顾及他人的感受，有自私的人他们需要学习慷慨好施，还有一些有党派精神的人，喜欢分党结派的人，他们需要学习珍惜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学习怎样在地方教会里行事为人，并且通过彼此的相处，彼此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弱点和缺陷。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并且我们当我们看到发现我们自己的缺陷和弱点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找机会来修复我们这样的缺点。有些我们时候我们有一些冲突，然后有一些意见不合，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有时候我就想说啊，算了，我就远离这个人好了。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还都是罪人。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并且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即使神他跟我们有意见不合，但是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今天为了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团结还有共同的努力合一来建立这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经常说我真的很受伤，这个人伤害了我，但是恰恰这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原因。因为你需要被改变，你需要被塑造。有些人可能说，哦，你简直是说这些话太冒犯我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里，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来改变你，要借着这个环境来塑造你。这鼓励我们对作为基督徒和基督教会里的服事有正确的观点，并且这恰恰的鼓励了我们应该在教会里服事事工。有些人说，哦，我不要参加任何的地方教会，因为在教会里有太多不守规矩和讨厌的人，我觉得很难跟他们相处。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不想跟这些人有太多的冲突和分歧，所以我就只好远离这些人。所以你有和谐，我也很和谐。但是不，神说我们都要在这个教会的环境中被改变。我是一个牧师，通常大家跟我分享他们的事情，并不是他们非常开心激动的时候。通常他们很激动很开心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管我。但是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或者他们对于我讲的话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直接的来跟我讲，或者说他们的感受。然后那我怎么说呢？我不可能祷告说，主啊，让他离开。对，不可能让他们离开。不管这个人好像一把刀一样，还是像一个荆棘一样的，像一根刺一样，但是他们都是神所宝贵的。也许有时候他们的行为好像一把刀一样，非常的锋利，但是神爱他们，神真爱他们，珍惜他们，宝贝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在教会的团体中，我们要靠兄弟的爱、弟兄的爱、忍耐、德行，甚至牺牲来改变自己。当我们因为不喜欢某些人而选择远离教会或者远离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不顺服神。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一起，在一个当地的教会，所以借着这个当地的教会我们被改变。我们需要的不是靠我们的自以为是来改变其他人，而是靠着我们弟兄的爱、忍耐、德行、品格，甚至牺牲来改变自己。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也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品格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神跟我们说，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即使我们现在还是做罪人，还是会犯罪，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忍耐。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也很有耐心，所以我们对其他弟兄姐妹也应该有耐心。即使我知道在教会里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远离神的家，神的子民，对 信徒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应当在一起，我们应当合一，我们应当被改变，这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吗？所以神要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事情。第五，神的教会是通过我们适当的行为来建立和加强的。这个想法基于两个观点。第一，神的家庭所有的成员同样的珍贵和重要，同样的宝贝。第二，神家庭的所有成员必须知道在教会行事为人端正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不知道在教会里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不应该有的行为，那么他们就无法有适当的行为。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点，神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同样珍贵和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五到六节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阿们。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这里彼得说，我们都是建造教会的材料，都是活石。这意味着建立一个稳固的教会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且每一个人都同样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形状，为了变成很好的建筑材料，我们必须要雕琢和修改自己。像我就不是一个手工很厉害的人，我做什么那个东西可能都会坏。但是我们看一些真正会做有建筑才能的人，他们总是会去检查那个材料是不是相同的尺寸啊，长高宽。所以很重要，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建造的人，他们要找很合适的材料，他们才能把这个房子建得很好。像我们以前的那个教会的建筑，它是石头所建的，那石头它会都有不同的形状，而且不同的大小，所以不可能，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同样的不同的尺寸。所以当我们要建造的时候，我们要把每一个石头都塑造成一样的尺寸，我们才能够建造。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只把我们的不同看成不同的话，那我们就会因为这些有很多不愉快和不好的事，甚至因为彼此而跌倒，而且不造就人的事情而跌倒。就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然而我们之间的差异应当是被修改、被塑造、被陶造的，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神所用和主的使用。可能有些人需要更多的塑造，有些人可能需少一点的工作，需要少一点的修改，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被改造，需要被塑造。如果我们使用不平的石头来造一堵墙，那么这堵墙将非常的不稳，并且最后会有倒塌的危险。通过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还有经历，我们将成为建造神家庭更好的材料。当我们 行为不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不平的石头，我们就没有办法为主所用。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教基督徒中有很多不一样和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相反要感谢神，赞美神，因为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都需要被改变，需要被陶造，被塑造，被神所改变，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不仅仅是一个人需要去学习，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学习，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基督徒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我们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解决方案。我们所有人都不完美，这是我们有分歧甚至起冲突的主要原因。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属灵背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是处于不同的层面，而且我们容忍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事并不困扰他们，但是有一些人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通过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我们应该开始学习我们如何调整改变自己，以便在神的教会中能够合适的使主所使用。如果我们没有做出这些调整，我们就不会有健康的属灵长进，而且无论我们到哪里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你在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些问题，可能你在别的教会会有同样的问题，除非你自己改变，不然你去哪里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将我们自己与教会分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不去参加教会，或者是使我们自己孤立，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惊讶的是，在使徒说在神的教会里谈论基督徒的行为，这意味着教会并不是我们为所欲为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教会中有冲突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即使在神的教会中，我们也可能与人发生冲突。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并且我们都需要被调整，被塑造。即使是夫妻关系，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像我就跟我的妻子非常不一样，我的妻子就非常的讲道理，但有时候她可能对我有一点点无理取闹。但是我相信他也对我有同样的想法，可能我也有无理取闹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调整，特别是我们在神的，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经验，我们都需要被塑造。因为并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去解决的，所以感谢神，甚至为我们的冲突而感谢神，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宝贵的属灵功课，使我们可以改变。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都需要被调整。而且如果我们知道保罗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下写信给提摩太的，那我们就应该知道圣灵关心他的地方教会，并且圣灵神他也知道我们会有冲突有矛盾。难道耶稣说他会建造他的教会不是真的吗？因此我们都是建造神灵工的材料。那么我们如何在教会中行事为人，也表明了我们对主耶稣的尊敬。我们如何与其他人基督徒相处， 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神的子民在教会里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这告诉我，我们教会中的一切必须井然有序，并且基于圣经里的教导的规则还有命令。当教会是一个组织的时候，还有甚至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他们好像是一个独裁者，还有一些教会的领导，他们非常，教会的带领人，他们非常的难取悦，他们非常的控制欲非常的强，以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有时有一些人非常恨恶当地的教会，因为觉得当地教会都是人所组成的，只要是罪人组成的，我觉得非常难相处。但是我这里想让你们知道，当耶稣建立他的教会时，教会是神的旨意，并不是神自己组建的。好像世人的组织一样，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当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这些教会的治理，教会的一些管理都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作为罪人，我们有时候会偏离神的教导，然后使其他人误解了教会存在的意义。是，教会是神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我们可以行为不端或高谈阔论的地方。所有神的子民，所有基督徒都必须先来学习如何在神的教会里行事。我们要在这里注意这句可以知道，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必须，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在教会里怎样行事为人。新约圣经中常常被译为必须，因此知道如何在教会里行事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这种知识也需要我们的学习。你和我必须像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行事为人一样，我们在教会也应当学习如何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保罗指示提摩太和他的教会学习在教会里怎么行事是有原因的，例如世界上有许多的试探诱惑，通常世界的罪恶经常进入教会，并且甚至成为教会的实践、教会的规则，还有一种常态，或者基督徒以世俗的价值观来为教会、神的教会制定计划，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让我很诚实的告诉你，如果你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制定教会，那么它并不是一个教会。我其实不相信，不同意教会应该和牧师签立一个合同。但是我觉得在作为牧师，我觉得他们的心里应该有一个很明确来自于神的呼召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好像一个世俗的员工雇佣制的那种感觉。 同时这个牧师他应该有从神来的明确的呼召，而不仅仅是像一个世俗的合约一样。我也看到很多教会他们通过合约来控制牧师，他们好像去训练外面的人一样来训练牧师。这个牧师好像就是这个教会的老鼠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牧师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牧养基督徒，牧养当地教会。但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很可惜的一件事，很多牧师都非常的灰心，非常的难过。同样，所以我经常会鼓励有一些牧师，他们来我们教会，会让他们有一些休息，然后让他们有一点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并且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还有给他们一充裕的时间来休息。教会的办公室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应该记住，基督徒不应该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建立神的教会，因为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基督徒也需要知道，教会里没有比神的子民更有价值的东西了，你们才是最有价值的，是人，不是这个教会建筑物，也不是一个 program， 也不是一个课程，是因为你们是神最宝贝的，对于我来说，对于神来说都是最宝贵的，因为你们是基督所爱的对象，而且耶稣为你们，为我们而死。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教会，不是以课程为本、运动为本的教会。我们也不应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应当彼此建造，彼此造就，去服侍别人，去帮助别人，把你奉献给这个教会。信徒在教会的行为，有对待彼此，对待陌生人，还有带领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新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欢迎他们。还有我们怎么对待教会的带领人，我们应该跟他们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我经常听到说，有人跟我说，牧师，我每天都在为你祷告。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受鼓励。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言行举止，还有祷告的时候，还有我们领圣餐圣礼的时候，我们有怎样的行为，还有甚至包括我们奉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这些态度都我们都需要审视。就像我们说到弟兄的爱，爱弟兄的心，你们有没有替弟兄姐妹祷告？有没有寻找机会去帮助，去 帮助鼓励的弟兄姐妹。这份清单是无止境的，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在神的教会里成为怎么样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在这样改变自己，造就自己，并且我们学习怎样成为在教会里怎样行事为人的话，我们省察我们的心，我们的教会会越来越好。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在讲一些很负面的关于教会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学习怎样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聚集团契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都愿意去爱弟兄，爱教会，这个才是我们愿意，我们想看到的教会。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重新得力。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让他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教导我们至少两件事。第一，地方教会是重要的。所以，即使那些我们有很多新的学生来，然后过了两年，他们可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你们需要找到一个符合圣经的很好的教会，并且委身在那个教会，并且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并且第二，地方教会不是我们的游乐场，神的子民在神眼里是宝贝的，所以让我们试着去建造基督的身体，而不是只建造你自己，相互造就，造就教会，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因为所有的神的子民，神的信神的基督徒都是宝贝的，并且神的子民必须知道在神的家、神的子民或神的团体中应当怎样行。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在神的子民中间做什么样的见证呢？今天我们在别人眼中的见证是怎样的呢？你知道在教会中应当怎样行吗？这就是你的见证。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不讨神的喜悦呢？希望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祷告。